耶稣自从耶稣说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，这个政策从来没变过。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。我们今天就继续重新再看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先低头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常与我们同在的宝贵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你把你爱的儿女召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你用你的恩典和你的真理来浇灌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在那里就有你与我们同在。求你亲自向我们显现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你就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圣经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引导我们进入的一切的真理。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吩咐一切的恶者，一切不是来自神的灵，远远的离开我们这样的聚集，也离开我们各自的家人，因为他在你里面毫无所有。所以说我们恭敬的请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，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以爱你儿女的缘故，用你的高抹高抹你的讲台，让你的仆人毫无遮拦的释放出你所需要释放的信息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
Amen。
那圣经说得很清楚啊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耶稣把标准告诉我们很清楚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神的国，不能都进天国。怎么样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。我们先看啊，什么是国？当我们说到国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界。因为这个世界的国，大家与国界打来打去，是疆界。神国有神国的疆界，这个疆界呢，每一个国的疆界都在限制人不可以自由出入国家，特别是比较热门的国家，大家都想去的国家，你要想去的话，比如说美国、加拿大，你要想来的话，那你要按照他的标准递交他所需要的材料，作为申请签证。因为一个国，每一个国都有有限的资源，所以不是对所有人开放。但是神的国、天国，是不是也有有限的资源，不能对所有人开放？我们历史历代两千多年来，有很多的人要进神天国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天国有很多地方，如果没有，我就直接跟你们说了。不是因为地方多，进的人就可以多，随便就可以进；也不是因为没有地方够的条件的不让进。进天国的条件很清楚，耶稣说了：“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”这是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的标准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信息，把它深入的去思考。另外，我们想到国的时候，我们想同样的疆界、同样的国民，是不是就同样的一个国呢？我们想，1949年的之前的中国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，同样的疆界，人口也一样，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掌权者变了，另外还有他的制度变了，好像我们的社会进步了，我们原来做奴隶，我们现在翻身做主人，我们大家都很想做主人，我们采取了共和国， 人民当家作主，这是我们都喜欢的。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天国，谁掌权很清楚，天国一定不是大家一块当家作主一块掌权，天国只有一个掌权，就是神。天国的制度呢，不是共和制，不是民主制，是王国制，里面完完全全听王。当今的世界还有一些国家有国王，我们知道英国有英王，伊丽莎白二世，但是英国同时呢又有议会，所以它叫君主立宪制。我原来对这个词也不感冒，但是这次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啊 Dr. Murray 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，那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了，有很多人没去，我今天重复讲这个例子，我觉得这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帮助。他讲君主立宪制，英国有女王，大家都很尊敬她，同时呢有议会，议会管干什么呢？我们制定法律，制定法律以后啊，我们请女王签字，女王一签字法律生效了。如果女王不签字呢，法律照样生效，这叫君主立宪制。说我们的神的国天国不是君主的限制，我们很清楚，但是往往在一些基督徒当中啊，把这个国当作君主的限制。为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受的教育是我们要有一个人生目标，我们有一个人生计划，我们有生涯规划，我要上一个什么样的学，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，然后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，买一个什么样的车，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结婚，生几个孩子，当然我们也要在教会服侍，做什么样的服侍，或者我宣教，或者我全职，或者我兼职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把计划定好了，我们也留空，拿到神面前祷告，求神签字，神签了我们感谢主，神不签我们自己做。我们进神的国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准备，神给我们一个计划，你的人生计划是神定的，不是你定的。圣经说人的脚踪耶和华所定，圣经没说人的脚踪是耶和华和我们商议着定，跟我有关的你要跟我商议，这是我们人的问题。神给我们定一个计划，让你签字。我们很想知道主啊，我的计划是什么？神说我不告诉你。因为我妈告诉我说，你没看清合同详细的文本的时候，你不要签字。但神说你要签字，你把你的主权交给我。这是神的国的规矩。我们进了神国之前，或者我们去传扬神国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规矩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不是说你们来吧，来以后这边什么都有，神就成就你所需要的，不是。我们准备好做他的子民，我们准备好接受他做我们的王。那耶稣说这样的人就可以进天。下一节，所以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。那这里面包含一个意思，你如果连主啊主啊都不称呼的话，你肯定不能进天国，是吧？那个伊斯兰教他说讲，哎，我们为圣战而死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天国。耶稣说没有，不通过我，没有人能到天国去。但是，是不是我称呼主啊主啊就可以进吗？耶稣说不可以，不都能进。 哪些能进，哪些不能进呢？我们知道北京啊，交通很拥堵，然后就限制嘛，限制车辆，怎么用什么办法呢？单双号也不行啊，车越来越多，一家买两辆车，单号呢我开这个车，双号呢我开这个车，还是很堵。那后来再想，发车牌我也不全部发了，摇号啊，看运气。那这里面走后门的不算了，摇号。那我们进神的国，说不都能进？现在不都能进，是不是也摇号啊？看运气。我们很多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好像神主权在神，神说我喜欢谁我就让谁进，不喜欢谁谁就不能进，那我们就完全被动。这个是解读错的。耶稣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唯独就在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当中啊，那只有这一部分人可以进去。唯独，唯独什么呢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可以进去。因为有一些人啊，虽然我们称呼主啊主啊，但是我不遵行天父旨意。因为我小时候啊，上学语文课，中国上第一节课呢，学五字，毛主席万岁。我们当时小时候学的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万岁。什么是毛主席啊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还不到七岁，怎么知道什么是毛主席？他就是个名字，他叫毛主席。我们叫万岁，什么是万岁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啊，中国人呢，很多人有信仰，有人信仰共产主义，有人拜菩萨，有人拜妈祖，有人拜观音。那后来呢？新教、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，说：“哎，这个神更大，全能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的名字叫主，拜他比拜那个好，这个大了，这个管事儿。”很多人叫主啊主啊的人，有一部分人啊，他怎么他就是当一个名字，影响他的意义。但是圣经当中的主的意思啊，是他是完全的主，相对我们是奴隶，我们是他的奴仆，我们不愿意听这个，奴隶制是很落后的，我们要革命，我们要当家做主。革命了半天也没有人真正，大多数参加革命的都当家做主，只是一部分人换了个王继续下来。说我们又有一个民主思想，但是我们要进神的国的时候，要做好准备，要做成仆人，要做成完全的仆人。那这叫遵行天父旨意。耶稣常常讲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。什么是爱神的人？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。什么是弟兄姊妹呢？说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叫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已经意思已经不一样。我们理解爱神的时候，可能也不一样。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六节说：“他说对一些人说，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”这部分人虽然称呼主，但是却没有真正把他当主，说这是唯独之外的，这些人不能进天。进天国的标准很清楚，既称呼主，又真正的把他当主。真正的以主为主的人才能进天国，很简单，很简单的信息，两千年以前就有，但是经过了两千年的演变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可能都有变化。我想我们今天重新回到圣经，我们重新看神的慈爱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诫命、神的规矩，这是我们靠着得救的。 谁又说你们碰运气了？我有完全的主权，你们的命运在我手里。而且他会任意的去愚弄我们的命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造的，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。我们中国人谈到神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因为我们知道三尺之上有神灵，这个不是圣经当中说的事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，我们每一个专业啊，它的自己的专有名词，这个名词你说出来以后啊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他的理解啊，很可能和这个专业内的人理解的不一样。那我是学医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不管学不学医，我们都知道糖尿病。糖尿病呢，要低糖饮食。但是学医的人理解的低糖饮食，和一般老百姓理解的低糖饮食啊不一样。一般的很多人把低糖饮食理解成低甜饮食，糖嘛，糖就是甜的，啊，西瓜不能吃，馒头可以吃，这不是医学的概念。医学的糖，它指的是碳水化合物，所有的能转化成能量的碳水化合物都叫糖。所以医学讲的低甜低糖饮食啊，是你要少吃淀粉类的食物。但是我们理解错了的时候啊，我们理解成低甜饮食的时候，西瓜、苹果我不吃，馒头、米饭我可以吃，我还可以吃地瓜。你就是严格遵守的话，你也不错。因为你这个命令理解没有艺术，没有意义。我们来正确理解啊，圣经的意思。圣经当中讲神的时候，他是讲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。你不管你信不信神，你都知道神，你都要承认这个世界有规律。天冷了一定要多穿衣服，天热了一定不要多穿衣服。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呢？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，就像说，哎呦，大爆炸，动力炸出来个手表，你再怎么炸也出不来手表，手表是有人制作的。这么精密的一个世界，一定是有智慧创造的。这些规律是有一个智慧给它定义的。那我们圣经当中的神是说，制定这所有规律的，或者我们叫创造这所有的这一个智慧，这一个力量叫神。所以你理所当然要敬他。另一个前提，神是爱我们。那我们看，就从始祖啊，亚当就开始犯罪。为什么犯罪呢？因为受了引诱。为什么受了引诱就犯罪呢？他本身他就想犯罪。你不想犯罪的人，你怎么引诱也不行。我引诱你们把头埋到水里边使劲吸气，你们不可能去，是吧？你真的哎有一个愿望的时候，一引诱就来了，然后再把责任推给他，说你造的那个蛇，他引诱我，说你也有份。蛇怎么引诱人呢？他说他对那个女人说，他说你们吃的日子，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，神说你不能吃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蛇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眼睛明亮很好，然后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能自己分别善恶，这是人的智慧。我们可以和神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神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当家做主，我们就不需要凡事去听他的，凡事去问他，这个挺烦的。万一他对我们不好，那这是亚当的犯罪。我们看眼睛明亮，眼睛明亮有什么不好？眼睛明亮有不好的地方，因为眼睛明亮的时候，人就依靠眼睛了，我们就把别的功能去掉。你看一个盲人啊，他别的器官他的功能特别发达，因为他依靠他。一旦眼睛明亮，我们的听力慢慢的也不如他们了。 我们更不需要灵了，我们不需要用灵去知道神要告诉我们善恶，我们的灵就死了，这是两个分别。要靠自己分别善恶，其实的本意就是你自己要自己做主，神从来没有不让我们分别善恶，从来没有不让我们分别善恶。因为希伯来书说，你们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神让我们分别善恶，是吧？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作恶，要行善，不要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善什么恶的话，你这句话就放空了。神让我们分别善恶，但是神不让我们靠自己分别善恶。我想我们每个有孩子的人都知道，就是小孩啊，你不能完全顺着他的意思，你顺着他的意思，他就天天吃肯德基。我们大人是爱他的，因着爱他的缘故，我们给他所有的命令是为他的益处。神是爱我们，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是爱我们的益处，因着爱我们的益处。这圣经让我们做的都是我们该做的，而我们不经常做的，甚至不愿意做的。比如说圣经说你们要饶恕，真的很难，他得罪我，他真错，他真伤害我，我怎么饶恕他？我即便愿意饶恕，我也很难饶恕，我就是饶恕不了，我就想弄死他。圣经当中让我不让我们做的，往往是我们自然不自然的去做的。圣经说你不要论断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圣经说你们不要审判人，我们就愿意审判。我看到这个事不对，我就开始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处理。他是犯了这个错误。圣经从来没说说你们不要把头埋在水里的深吸气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。就神的命令，神的所有的诫命，我们去带着这样的心，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圣经所有的诫命是为我们的益处。既然它是为我们的益处，我们遵行也是为我们的益处。那耶稣说，那谁能遵行天父的命令呢？他的命令真的很难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靠自己肯定不行。那同样有另一处经文啊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那这里边神的国和天国完全是一回事。有人在这里大做文章，说神的国大，天国大，没有圣经依据。同样一句话，记在马太福音里边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；记在马可福音里边就是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完全是一回事。说约翰福音，他讲说，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，就不能进天国。这是神讲的一个事儿，从两个侧面去讲。那第一个层面，马太福音他讲的是你从外表你能看到的，这个人是不是称呼主，这个人是不是遵行天父旨意。约翰福音呢，他是从内讲，从内往外讲，说你怎么能称呼主，你怎么能遵行天父旨意。那圣经说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。那这是我们从圣灵入门。但是我们往往想遵行天父旨意，是我们想靠肉身成全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，你们还要靠肉身成全，你们是这样无知吗？如果你想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遵行天父旨意，是在保罗看来，在圣经看来，在神看来，这是无知的。所以我们应该靠着圣灵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你只要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，你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说这些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所有的这些没有律法所禁止的，这就是遵行天父旨意。那我想有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现在在中国，在加拿大，我们开车都是红绿灯，交通法规都差不多一样。 但是你到了英国以后，到了香港以后就不一样，它从左边走，哇，它那交通规则又不太一样。那你要去的话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去的话，可能不太适应。那你靠你自己去啊，背熟了交通法规，然后去上路的话，你肯定很难。但是如果英国给你派一个交警在你车，永远在你车前面给你摩托车开道的时候，你就永远不会，你只要跟定了他，你就永远不会违反交通法规，因为他不会违反交通法规。那这就是圣灵的作用，他从神来的。耶稣说他是一个保惠师，他是第二个保惠师，第一个保惠师是耶稣。耶稣回到天家以后，神就另外差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做他要做的事，因为他是从神来的，他不是凭自己说。我们只要跟定了他，我们就不会违背神的诫命，就会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这是耶稣说的，这样的人就可以进天。但是耶稣后面用两节经文啊讲了一个现象，那一定是因为前面一句话耶稣就把进天国的标准说得很清楚，用两句话讲了一个特例，说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？耶稣说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。我们人呢，有一个潜意识当中好像有一个定律，我只要为你做事，哎，我就会跟你有关系，你就会买我的账，做一件不行我就多做。我想每一个追过女孩的或者被男孩追的人都有这个体会，你不理我不是，我就给你做，做了再做，早晚感动你。很多人成功了，这招在神的方面，耶稣说不管用，你为我做事，我不一定认你。他这个认识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说，这个认识，他圣经当中讲的认识和我们中文的认识不完全吻合，因为它是个翻译的语言。所以你说耶稣不认识我们，我们中文讲的认识是我见过一次，握手你好啊，下一次我就认识你。但是圣经当中的认识不是这个，它也翻译成同房，有关系，是他叫认识。所以耶稣认识我们每个人，你不管你信不信，说哎，耶稣不会说哎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哦。但是说耶稣，你说耶稣你跟我没关系，这种人很多，说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。他作恶呢，他不是讲说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不说这些是作恶。他作恶原文的意思呢，是你的行为是违背律法的，和上一句话那个遵行天父旨意是一致的。不是说你，我没作恶，你说我没作恶，是吧？我总是按照我的道德标准做事。但是说，耶稣说，如果你违背了天父旨意的话，在耶稣看来，你行为违背律法。我们课本翻译成你作恶，你是作恶的，这些人你离开我去。有人说这种人也能得救，只是不得奖赏，说这是混乱正道。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说我也可以进天国，天国没有徒步的，神让你进你才可以进，你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进。我们很容易为他做事，我们追有些男孩追女孩的时候，我为你做事没问题，但是让我听你的，结婚之前可以表示说，哎，我愿意，结婚以后可能就不愿意。说我们为他做事比较容易，但是完全听他的不容易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。我们愿意服侍神，我知道有一个弟兄，按照严格意义上谈不上弟兄。他愿意唱歌， 是参加合唱团啊，参加愿意唱歌，我也愿意唱歌。他参加失败了，这个人可以唱歌，很积极，很主动，每次都按时到，唱歌很认真，练声练歌这种。但是你说，你跟我们一块儿读经信主，但是我这个人不行，我就不是神学。这种人意思说我不认识。说真正的以主为主的时候，你是真的愿意完全听他的话。很多人 OK， 我愿意，我真的愿意，就做不到呀。那我们今天就看，我们怎么做不到。我们怎么能做到？就是你看，这里面讲的。这些事儿，传道啊，赶鬼啊，行异能啊，都是在基督教界很大的事儿。这边讲传道原文是说语言，赶鬼啊，这有相当的信心。行异能，我见过行异能的，但是耶稣说你做的这些事也不行。我不是说这些事是恶，因为路加福音有一处记载说，那七十个门徒，耶稣差遣他们回来以后。他们跟神报告很高兴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魔鬼也服了我。”这里赶鬼的就是因耶稣的名，他们是怕耶稣的名的，因你的名服了我们。这个不代表你真的就是跟神有关系，这就是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很多人就是想，我为神做事，我为神做大事，神一定认我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认识，不能够按照我们中文的理解认识。耶稣说你跟我没关系，是因为你不听我话，不遵循我天父的旨意，这两个是一致的。耶稣说我说的话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天父的，他让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。作恶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偷啊抢啊杀啊，没有。你只要你行为违背你的，就是这里面说的作恶。那这些人离开我去，那我们现在去看，那神给我们这个话，我们怎么能做到以主为主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不愿意，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不自主的，我们就自己去做主，因为我们做主太习惯了。从亚当开始，他就喜欢自己做主。那在这边，那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，我们绝大多数的事儿我听你的，但是我有我的自留地，这个是不行，这个是我的。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以撒。那圣经当中讲到一个故事啊，亚伯拉罕。这段圣经很长，我就简单说，我们就读了。亚伯拉罕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，然后他就想要孩子，神也跟他说：“好，你要生女孩。”他等了很多年啊，没生出来。那他太太已经60多岁、70多岁，已经绝经了，没法生了。那这怎么办？两口子一商议说：“这样，给你个使女，啊，续房娶个妾，一个。”萨拉的佣人使女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。神说这个不算，又等了十几年，但是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以撒。神说我要让他成为大，你的子孙从他而出，很多很多啊，如海边的沙一样。突然有一天神说你把以撒献给我烧了，献祭。那圣经明明说，是神呢想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想试验亚伯拉罕。我想亚伯拉罕那天啊，可能没有说欢欢喜喜睡觉，感谢主，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了耶和华。 耶和华你们的神值得称颂，他肯定挣扎一晚上。圣经也没记得他跟撒拉说，第二天早上带走。神让他献以撒，没让他献撒拉。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，亚伯拉罕献撒拉的时候，不需要神劝的，为了保命他自己就献了，说：“哎，这是我的妹子，就准备送人床上去。”他有他的以撒，这个对我宝贵，这个对我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，我们可能不止一个以撒。哎，这个我要说算。那谁说这个？就我们在想，我们在加拿大，我有钱，我可以买一块地，我可不可以在里面买军养军队？他早晚要灭你的，谁都不知道。你的神国里边，你想圈一个地方，你说这个地方我说了算，神就把你划出神国之外，你就不进神。这是这段圣经的意思。这神让我们看，我们想以他为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是不是还有自己的以撒？还有几个以撒？神说你要把这个献出来。这是你心生的勇气，这是你真正的让他做主，而不是单单的称他为主。我有一段经历和大家分享。2008年的时候，我信主3年。我那个时候，2008年我已经42岁了，没结婚，很想结婚的那时间。我经常为婚姻祷告，看啊主啊，看啊你赐给我一个我喜欢的啊，欢欢乐乐的。生活，婚姻是祝福吗？圣经说的。不过有一天哈，那是2008年1月份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当时在河南一个新建的工厂里面，刚建的工厂啊，在那我自己有一间办公室在那工作。突然有一天上午，有三个人不同的人跟我讲说：“你娶你们教会的那个姊妹。”哇，这吓死！我那个姊妹真的很爱主啊，很热心服侍，很热心帮人，但是我受不了，因为她愿意管人，那我也愿意管人，我很强势，她比我还强势，这是我最头痛的一个人。谁让我娶她，这简直是要了命。那我就跟神说，我说这个我不能听，你要这样弄我就死，我自杀，我真的这么说。因为曾经有人给我提过，有个宣教士，我说你给我的婚姻祷告，他说：“哎，说这个姊妹是很好的，你那个很好的外人。”我说 ：“If God tell me this, I kill myself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上帝跟我说这个，我就自杀。”他就说：“算了，我不说了。”上帝那天又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主，我自杀。”那是中午12点，神很奇妙，他跟我说：“他说你死不了。”你吓唬你妈可以，你妈爱你，你妈管不了你的生死在我手里。我想要这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死不了，你们等着活受罪。你看，人最大的痛苦不是你痛苦经历痛苦，人最大的痛苦你是知道有一个痛苦就要来的时候，然后就在那挣扎，这一辈子怎么过，是吧？因为我之所以没结婚，我是对婚姻有很高的期望。你这等了半天，你给我热不到你在面前求，你给我这，挣扎了，我整整挣扎了12个小时。啊，我那很难受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神不跟你讲，你也知道那个声音是神又说你死不了，因为你自己想出来不会让你大吃一惊，会。真的是有个意念，一下子下来说你死不了。我想对呀，是我死不了，你管我的生死是吧？我自杀，我割了腕我疼，是吧？我跳楼，我摔断了腿，我难受，反正我死不了，我还得去，你怎么办？到了晚上挣扎了12个小时，我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我就跪下祷告，是吧？那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要干嘛呢？要先赞美神。你痛苦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赞美神的，你怎么赞美神？你说主啊，我赞美，你赞美不出来，你硬赞美出来也是假的。 但是那天这个神就带领我你去数算他的恩典，你去看这个认识这个神，说神你是慈爱的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所有人，你不会害我，我虽然我真的是不愿意，我真的不愿意，但是你一定有办法让我先爱上他。哎，你是大能吗？这是一种淡然。我真的跪下祷告，我说主，我愿意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让我爱上他，那婚姻还是幸福。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一瞬间，因为我当时跪在床上，很冷，那个宿舍里面刚刚建的新工厂没暖气，我盖了两床被啊，那边跪下祷告，我睡不着了，我12点在跪下祷告，我说，说我真的愿意。突然，一个意念跑进来，说不用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你愿意吗？那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最后神没让以撒烧死。他做了决定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哎，停住，光阳分。”神是试验他的信心，神也试验我的信心。我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是曾经被神试验的信心。我劝你，顺服，用他爱子，把你的以撒交出来。我回想，2008年1月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生命真正开始转变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神不断的每天早晨把我叫醒，给我一个问题，给我一段圣经的话，然后这就是他要教我的内容。我就更喜欢读经，因为你读出味道了，你才喜欢读经啊。你说你因着任务，说你每天读，你读的越多越难受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吃饭。圣经把神的话语比作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灵的粮食，是吧？我们有谁那个吃那个红烧肉是一大块一大块往下吞的？你真的很难受，你吃完了以后你胃疼，你再不想吃红烧肉，伤了，是吧？有谁吃花生不剥皮儿，直接吃不嚼了？越嚼越香，越香你越喜欢吃。但是我们的罪性啊，让我们吃不完的越来越吃不胖。在神希望我们真的是进入他的话语，你细细的，就像我今天我们细细的来嚼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真的有爱慕，这里面有生命，你就喜欢，真的。就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生命才改变。啊，所以说圣经有一句话说，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神啊，求你教我数算我的年日，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。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年又是个1月份，然后我们去求神教我们去数算我们的年日，神会让我们想起哪一个时间节点，我们就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你就不得不敬畏他。圣经说敬畏也好啊，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你数算你的年日，神教你数算你的年日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智慧的心。不管你信主没信主，不管你在教会多长时间，我们应该经常求神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，我们好更敬畏他，我们好更尊他为主，我们好得到智慧的心。这以主为主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也是进门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以主为主？我们做的事都是神喜悦的事啊。很多人有一个承包的感觉，说神啊，感谢你，你把这事交给我，你放心好，我就办了。没有，你以主为主不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看有一个例子，摩西。民数记19章17章记录摩西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他没有用他的办法把这个事摆平，可拉大单了啊，这九点也是跟从苗正，也是立别人的子孙，但是摩西是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有他的主，他到耶和华面前来祷告，耶和华说我要这样行，这里去我要这样行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神明说你这样这样这样行，他们就知道你是摩西了。我们真的，我们大家都敬畏神的时候，以主为主的时候，我们让神真正做我们个人生命的主，也让神真正做我们教会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想我们好好用一个诗歌来回应这些信息。因为神真是因着爱我们，让我们去顺着他的旨意；因着爱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。
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地带上我的怀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释放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愿意降服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中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。
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，我们愿意顺着圣灵法走，行天父的旨意。主啊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查看自己的内心，还有哪些地方是我们的自留地，我们还是不是有以撒没交给你。主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者。主啊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的心，求你监察我们，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还有哪些我们抢夺了你的权位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以主为主。求你光照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。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，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把我们的以撒也献上，求你，求你亲自做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愿意遵行天父旨意，谢谢你，你应许我们，你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再唱副歌。
在你爱的怀抱。 愿意降服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永远在你怀抱里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，
永远在你怀抱中，
永远在你怀抱中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主。